金阁寺第四章，我们接下去好了。尽管有这样的经历，但结果如上所述，我还是进了大谷大学。不需要忏悔。此后过了数日，老师把我和鹤川换了过去，简单的吩咐了一句，应该开始准备考试了。为照顾备考，免去你们干杂物吧。我就这样升了大学，但是不等于说一切都因此而了结。老师这种态度依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即使是继承人的问题，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完全摸不着头脑。大谷大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思想的地方，也是我对自由选择的思想感到亲近的地方。这里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的所在。这所大学创始于距今近300年前，即宽文五年，将竹子观音寺的大学家迁到京都的鸡壳邸内，这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从此以后，这里很长的时间就成为大谷派本院寺弟子的修道院。到了本院寺第十五世长如宗主持时，浪华的门徒高木宗贤给寺庙捐了钱财，选定阁北乌丸头等地方新建了校舍，占地12700平。土字旁那个平。作为大学并不算大，但它却不仅成为大谷派，而且成为各宗各派青年来学习研修佛教哲学基础知识的据点。古老的专门把电车道和大学体育场相隔，面对着西边天空下的层层叠叠的比瑞山，一进专门就是一条碎石路，一直通到主楼门前的停车处。主楼是一座古老的沉郁的二楼红砖房子，正门的门楼顶上屹立着青铜的城楼，说它是钟楼又看不见钟，说它是时钟台又没有时钟。于是这座城楼就在纤细的壁垒针下，用它的空洞的方形窗口把蔚蓝的天空剪裁了下来。正门旁边种植有一株老菩提树，庄严的繁枝叶茂在阳光下照耀，呈现出青铜色。校舍从主楼起不断扩建，毫无规则的连在一起，不过大多是陈旧的木质结构的平房。这所学校是禁止穿鞋进屋的，一栋房与一栋房之间是由 刚破损的主尾铺成的无尽的走廊连接起来的。校方像临时想起来似的，只修补了主尾破损的部分。从这栋房走到那栋房，脚板仿佛是踩在从最新的木色到陈旧的木色的。各种浓淡有致的镶嵌工艺品上似的。我像任何学校的新生一样，每天都是带着新鲜的心情上学，但内心总涌上一股漫无边际的思绪。我熟悉的只有鹤川一个人，谈得投机的也只有鹤川一人，连鹤川本人也似乎感觉这样下去，我们会失去难得来到这个新世界的意义。几天后休息的时间，我们两人特意分开，各自试图开拓新的朋友。然而结巴的我却连这个勇气也没有。因此随着鹤川的朋友不断增加，我就愈发变得孤独了。大学预科一年所修的课程有修身、国语、汉文、华语、英语、历史、佛典、逻辑、数学、体操等十个项目。逻辑课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苦恼。有一天上完这节课午休时，我带着两三个问题试图求教于一个我所期待的同学。这个同学经常离群，独自在后院花坛旁边吃饭盒饭。这种习惯仿佛是一种仪式，其难看的吃相也是相当孤僻的，所以谁也不接近他，他也不与同学交谈，仿佛在拒绝友谊。我知道他名字叫薄暮，薄暮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双严重的 X 型的腿，走路实在很艰难，总是像在泥泞中行走，一只脚好不容易从泥泞中拔出，另一只又深深地陷了进去。每迈出一步，全身跃动，他的行走就是一种夸张的舞蹈，完全失去了常态。入学当初，我就注意薄暮，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他的残废使我放心了，他的 X 型的腿 X、哦、就是那个叉叉的 X 的腿，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我所处的条件的共鸣。在后院丛生着三叶草的空地上，薄暮把饭盒打开，空手道俱乐部和乒乓俱乐部的玻璃窗几乎都被破了，都破落了。这些荒废的房屋就是面对着这个后院的。后院里有五六株挺拔的青松，还有空荡荡的小木架温室。木架温室涂抹着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起毛，犹如枯假的花打卷了。旁边放置有两三层的盆景架、瓦砾堆，还有种植着风信子和樱草花的花圃。坐在三叶草地上是十分惬意的，三叶草的柔和的叶子吸收着阳光，那细小的影子洒满一地， 看起来和这一带恍如从地面上轻轻飘起。薄暮坐着与走路时不同，和其他的同学别无二致。不仅如此，他那苍白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可怕的美。肉体上的残废者同美貌的女子一样，具有无敌的美。残废者和美貌的女人都是疲于被人观看，烦于被人观看的存在。她被穷追，就以存在本身来回观观看者，最后是观看者胜利了。所以正在吃饭的薄暮垂下眼帘，我感觉到他的眼睛看遍了自己周围的世界。在阳光下，他感到自足，这个影像打动了我。从他的身影可以了解到，在春光和花丛当中，他没有我所感受到的羞耻和虚空。他所强调的影子，实际上就是存在者的影子本身。毫无疑问，阳光是不能渗进他那坚硬的肌肤的。便当尽管难吃，他还是专心的吃。他的饭盒的品质第一，可是也不低于我早餐时自备的饭盒。1945年那年月，如果不靠黑市食物，是摄取不到营养的。我拿着笔记本和饭盒站在他的身旁，我的影子笼罩着薄暮的饭盒。他抬起头瞥了我一眼，旋即又把眼帘拉了下来，继续他那单调的咀嚼，如同蝉嚼食桑叶一样。对不起，刚刚才有听课，才听课有些地方不明白，我想请教一下。我用标准语结结巴巴的说明，因为我想，既然上了大学，就应该讲标准语了。你说什么啊？结结巴巴的，我听不明白。薄暮突然回答了一句，我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潮。他舔着筷子尖，一鼓作气地继续说下去。你为什么要来和我搭话？我全明白了。你姓沟口吧？残疾人之间可以交个朋友吗？不过比起我来，你把自己的口疾看得太严重了吧。你过分重视自己，所以和自己一起过分的重视自己的口疾吧。后来我知道他也是林济宗的禅家子弟时，我明白了，他的第一次解答多少是表现了他这个禅僧的作态。尽管如此，也不能否定这时他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结吧。薄暮冲着不能连续说上两句话的我饶有兴味地说，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放心结巴的对象，对吗？人大概就是这样去寻找伙伴的。这些姑且不说， 你还是个童子身吗？我连笑也没有笑，点了点头。伯母提问的方式活像是个医生，使我感到为了自己也不能撒谎。是嘛？你还是个童子之身，可一点也不是个美丽的童子啊！你不受女人的欢迎，可也没有嫖女人的勇气，仅止而已。但是，倘使你曾要为了在童真者中间找一个朋友同我交往，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为什么要抛弃童真？让我来告诉你吧。伯母没有等我回答，就说开了。我是三公市近郊的禅寺弟子，天生一双 X 型的腿。瞧，我就这样开始了自白。也许你以为我是一个不择对象就随便讲自己的遭遇的可怜病人，可我是不会对谁都讲这番话的。我本人也会觉得这是很难为情的。从一开始就选择你作为我倾吐对衷肠的对象，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经历对你最有价值。假使你按照我经历过的道路走，也许是你最好的途径。你大概也知道了吧？宗教家就是这样秀出他的信徒，禁酒家就是这样秀出他的同伙的。不错，我自愧于自己的存在条件。我觉得同这种条件和解、融洽的生活是一种失败。如果要埋怨，是可以埋怨的。我的双亲本来应该在我幼年时施以矫正手术，如今已经晚了。但我对双亲是不关心的，也就懒得去埋怨他们了。我确信，我绝对不会博得女子的爱。哎，也许你已经知道了。这种确信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安乐、更平和。不同自己的存在的条件和解的决心和这种确信，不一定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相信我以这样的状态而能够博得女人的爱，那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自己的存在条，我已经同我自己存在的条件和解了。我知道正确判断勇气与同情，这种判断做斗争的勇气是很容易互相适应的。尽管我存在，但总觉得像是在斗争。这样的一个我，当然不会像朋友那样留心被烟花女给破坏了童真。这是因为烟花女并非为了爱才接客，无论是老人、乞丐、独眼还是美男子，只要事先不知道，就是连麻风病人他们也都接待。要是一般人，也许会安于这种平等性，买个最初的女人吧。然而，对我来说，这种平等性是不符合我的性格的。四肢健全的男子对我同这样的一个我，都是以同样的资格受到欢迎，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可怕的亵渎。假使忽视甚至无视我的 X 型腿这一个条件，那我的存在也就全然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也被你如今所抱有的恐惧给俘虏了。 为了全面承认我的条件，我当然需要数倍于普通人更多的筹划。我觉得人生也必须如此。只要世界与我们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化，将我们和世界置于对立状态的可怕的不满，就应该可以消除。但是我憎恨幻想变化的梦想，我讨厌非同寻常的梦想，而钻假如世界变化我就不存在，假如我变化世界也就不存在，这种理论式的牛角尖所获得的确信，反而会像是一种和解，一种融洽。因为实事求是的我，不会被爱，被人爱的这种思考，与世界是不能够共存的。于是，残疾人最后落入的陷阱，不是消除对立状态，而是以全面承认对立状态的形式而出现。这样，残疾就不是，就是一个不治之症了。这时候我处在青春期，我非常坦率地用这种语言。在我的处境当中，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个失主的女儿，其美貌闻名遐迩，是省户女校出身的富家千金。一天，她忽然向我表白爱慕之情，我久久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多亏我的不幸，使我擅长于洞察人的心理。他并不是出于我的怪癖才这样做，他并不是出于怪癖才这样做。我不能简单的同情，在同情中寻找他爱的动机，因为我深深的懂得，他不会只是出于同情才爱我。根据我的猜测，他爱的原因是出自于他那非凡的自尊心。他很懂得无比的艳美对于女人的价值，所以他无法接受很有自信的求爱者。他不能把自己的自尊与求爱者的自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没有什么比所谓的良缘使他更感到厌恶的了。他终于洁癖地拒绝爱情上所有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他是诚实的，而相中了我。我的回答是符合惯例的，也许你会笑我，不过我冲着这个女子说，我不会爱你，我不爱你。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回答吗？这个回答是诚实的，毫无夸耀的意思。面对着女子的告白，假使我觉得奇货可居而回答说我也爱你，那未免也太滑稽了，也近乎悲剧。一个外形滑稽的男人是知道采取高明的方法来回送别人错误的把自己当成悲剧的，因为他知道倘使让别人被别人看成悲剧，那么人家就不能放心的与自己交往了。要不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很凄惨，首先就要就要为别人的灵魂着想，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才敢干脆的说，我不爱你。女子并不畏缩，她说我的回答是撒谎。而后值得提及的是，他小心翼翼地试图说服我，而又不伤害我的自尊心。对他来说，竟有男人不爱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倘使有这种男人，也是在欺骗他自己。 于是他对我做了一番大胆的精细分析，终于认定了我实际上早就爱上了他。他很聪明，假定他真的爱我，那么他早就是爱上了一个手足无措的对象。他计算过，倘使把我的爱的并不美的脸蛋说成是美，那就会让我生气。倘使把我 X 型的腿说成是美，就会使我恼火。倘使他爱的不是我的外表，而是我的内在美，就会引发我更大的愤怒。因此，他只是继续地说他爱着我，并且通过对于我内心所做的分析，找出与之相应的感情来。对于这种不合理性，我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我的欲望越发强烈了。但是，这种欲望并不是希望他与我结合。假使他不爱别人而只爱我，那么就必须有将我从别人区别开来的个别因素。这不是别的，正是我生就的一双 X 型的腿。尽管他嘴里没有说出来，但他是爱着我的 X 型的腿的。这种爱在我的思考里面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我的个性不是 X 型的腿，而是其他，也许爱是可能的。我的个别性不是 X 型的腿。然而，倘使我承认 X 型腿以外的我的个别性和我的存在的理由，那么我就得补充承认这种东西，相应的也得补充的承认他人的存在理由，进而承认被包围在世界之中的自己。爱是不可能的。他以为他是爱着我，这也是一种错觉。我是不可能爱他的，因此我反复说，我不爱你。奇怪的是，我越说我不爱你，他却越发深深地沉溺在爱我的错觉当中。于是有一天晚上，他终于大胆地委身在我面前。他的身体实在美到了极点，但是我却是一个没有性功能的人。这样的大失败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地解决了。他好不容易证实了我并不爱他，他离开了我。我感到羞耻，比起于羞于 X 型的腿来说，任何羞耻都不足挂齿了。令我狼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明白了我没有性功能的原因。那种场合，我一想到自己的 X 型腿即将接触到他那美丽的腿的时候，我就变得没有性功能了。这一个发现使我确信我绝对不会被人爱而拥有平安感，从内部世界完全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尽管我产生了一种不严肃的喜悦，企图通过欲望或者这种欲望的完成来证实爱的不可能，可是肉体却背叛了他。肉体扮演了我企图以精神来做的事情，我遇到矛盾了。如果说不怕庸俗的表现，那么我可以不会被人爱来取，我就可以以不被人爱来确信，来梦见爱， 在最后阶段，我把欲望当作为爱的替代而安心了。可是我完全明白，欲望本身要求我忘却我的存在的条件，要求我放弃爱的唯一的难关，即也就是不会被人爱的这一种坚定的信念。由于我相信欲望这种东西是更加明晰的东西，所以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将梦见自己，哪怕是一星半点。从这时候起，我关心肉体忽然有甚于关心精神，但是自己不能化身为纯粹的欲望，只是梦幻而已。正面看得到一切，并且轻而易举地靠近对象，全身抚爱对象，最终悄然潜入其内部。当肉体觉醒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象到一种具有一定质量的、不透明的、坚定的东西在觉醒。不过，我并不是这样。一个肉体，一个欲望的完成，就是我成了透明的、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成了风。但是 X 型的腿会突然来出来制止我，只有这双腿绝对不会变成透明的。与其说它是腿，不如说是一种顽固的精神，它作为比肉体更为坚定的东西在那里存在着。人们也许会认为不借助镜子就看不见自己了。残疾人总是被迫在鼻尖上挂着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昼夜都映照着我的全身，不可能忘却。因此，对于我来说，人世间所说的不安，看起来类似儿戏，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没有不安，我就是这样的存在。如同太阳、地球、美丽的鸟儿和丑陋的鳄鱼一样的存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世界宛如一座墓碑，屹立不动。我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门路。我从这里开始独创了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而活？这种问题会使人感到不安，甚至会想要自杀。我算不了什么。X 型的腿是我生的条件、生的理由、生的目的和生的理想。这就是生的本身。光存在这一点，对我就足够了。本来所谓存在的不安，难道不就正是自己没有充分的存在这种过分不安而产生的吗？过分的不满而产生的吗？这一句有趣。对，难道不正是由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存在这种过分的不满而产生的吗？在自己的村子里，我注意到了一个双居的老妇人。有人说她60岁，也有人说她60多岁。她亡夫继承的那一天，我代表父亲去诵经。佛前只有老寡妇和我，并没有一个亲戚。时值夏季，诵毕，他在另外一间房间招待我喝茶。我请求他让我洗个澡，老妇人替我冲洗了赤裸的背。他像怜悯似的出神地望着我的腿。 我内心便升起了一种企图。折回刚才的房间之后，我一面擦拭身体，一面板着脸孔说道：我出世的时候，佛祖托梦于我的母亲，并告诉她，这个孩子成人之后，如果有女人忠心崇拜他的脚，他就注定能往生极乐了。虔诚的寡妇手捻着念珠，定睛地望着我的眼睛的，在听我的讲述。我信口念经，然后挂着念珠的双手合在胸前。我像一具死尸似的，赤裸着身体仰躺了下来。我合上双眼，嘴里依然念念有词。可以想象我是怎样忍住笑的，我心里洋溢着笑。我丝毫没有幻想我自己。我知道，老寡妇一边念经，一边一个劲儿地膜拜我的脚。我只顾思考着自己被她膜拜的脚，心里觉得几乎被这份滑稽所窒息啊。X 型的腿 ，X 型的腿。我只思考着他，脑子里只充塞着他。他是奇怪的形状的，他是处在极其丑陋的情况，他是个荒谬的丑剧。连连叩头的老寡妇的散发触及了我的脚心。那几分仰倾越发使我感到滑稽可笑了。以前从接触到那双美丽的腿而成为没有性功能的时候起，我就觉得自己对于欲望产生了一种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处在这种丑恶的膜拜的最高潮，我察觉到自己很亢奋，在对自己没有丝毫幻想的情况下，在这种最不可饶宽恕的情况下，我站起身来，冷不防地把老寡妇给撞倒了，着实令人不可思议。老寡妇似乎无暇顾及惊愕了，被撞倒以后，她依然平静地闭上双目继续念经，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老寡妇所念的经是大悲心陀罗尼的一节。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解释，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请来供奉，请来供奉，毁灭贪婪、怒恨、愚痴三毒，保持无垢清净的身体。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闭着双目欢迎我的六十开外的女人，她挂着一张没有化妆的被太阳晒过的黑的脸。我的亢奋一点都没有消失，于是丑陋剧发展到了高峰。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诱惑，但是在文学上恐怕不能使用不知不觉这个字眼吧。我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我清晰地看到了地狱的特色的布满每个角落，而且是在黑暗之中。老寡妇那张皱巴巴的脸既不美也不神圣，但是在我心中没有梦幻任何事物的状态下，他的丑陋和老朽仿佛给我不断的确实证据。谁敢说在没有一点梦幻的情况下观看任何一个美女的容貌，她不会变成这个老寡妇的脸呢？我的 X 型的腿和这张脸不错，观看这些形象 好歹支撑我的肉体的亢奋。我第一次以和睦的感情相信了自己的欲望，而且我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何缩小我和对象之间的距离，而在于为了巧妙地欺骗对象，如何与对象保持距离。看着吧，当时我从残疾人停止在那里，同时也达到了那里的理论和绝对不会招来不安的理论，发明了我自己的情欲理论，发明了类似人世间称作单逆的一种虚构。对于我来说，这类人，这类似隐身草或者是风的欲望结合，只是一种梦。我做梦的同时，还必须全面的一览无遗的梦见。这时候，我 X 型的腿、女人，都与我保持着相同的距离。实相摆在那儿，欲望只不过是一种虚像。于是，望着实相的我，无限的堕落在虚像当中，并冲着实相而射精。我的 X 型的腿和我的女人互相绝对不接触，互相绝对不结合，而互相依然被抛弃在世界之外。欲望无止的昂进，这是因为那双美丽的腿与我 X 型的腿已经永远不会再接触了。我的想法也许很难理解，也许需要做些说明。不过从那之后，我安下心来，相信爱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你也许会理解吧。也就是说，没有不安，也没有爱，世界永远处在一种停止的状态，同时也达到目标。没有必要给这个世界注为我们的世界。我过去用一句话来给人世间的爱的迷惘下一个定义，这就是虚像与实像企图相结合的迷惘。不久，我知道我绝对不会被人爱。我的这种境界就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状态。这就是我失去童真的来龙去脉。薄暮说了非常多，薄暮谈完了，薄暮非常主动的谈论自己，当然有用采取了一些比喻的方式，实相啊、虚像啊，当然，我相信这个翻译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不过为什么？当然有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他对于美丽的女人在欲望上面有行使的困难，但是对于一个60开外的老寡妇却开启这种好像很不道德的玩笑之后却激起了他的欲望，这件事情会做很多的讨论，但我们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因为也差不多下一次再进行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下一次有可能会把第四章结束也说不定，对，所以留着后面吧，下次见。